第七章第二十六节，请我们再读一读。二十六节，像这样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高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你看见了第七章二十六节这里说，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没有邪恶的，这两个字是提到他的性情，他的性情是圣洁的性情，没有邪恶，邪恶是指的他的性情。后面一个无玷污，是说他没有罪的行为，没有玷污在他身上，没有。远离罪人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远离罪。这就是主耶稣啊，如果他是有罪性，他就不可能是圣洁，不可能是邪恶，但是他没有。为了这样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第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将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个无罪的，你看那个括号后面写的是无知罪。无罪就是说，我们假如这个人不犯罪，就叫无罪嘛，他是不知罪，就是他没有罪的这个性情，他不懂得什么叫罪，对不对？不懂得什么叫罪。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没有邪恶的，所以他不懂得什么叫罪。那么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罪啊，我们懂得什么叫罪，我们懂得什么叫嫉妒。主耶稣没有这一个，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还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他们，他没有恨他们，他没有这个感觉啊，就是我恨你们这个感觉，没有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性情，性情不是这个性情，所以他可以被牛大骂，对不对？那么因为他没有一个，他没有这方面的感觉，罪的感觉他都没有。那么我们就有罪的感觉，比方说我们有贪心的感觉啊，贪心的感觉有，我们有嫉妒的感觉啊，我们有仇恨的感觉，我不一定有这些行为啊，但是我有啊，但是主耶稣没有。我们对于罪有很多的感觉，因为外面有很多东西来引诱我们，这是罪的引诱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这个感觉，都没有，他没有，我们有，我们就有，所以他没有一个罪的性情，他不知道罪，他更没有罪的行为，他连罪的性情都没有，他怎么有罪的行为？没有的。所以神就一定要设立主耶稣这个以马内利第一个来代替我们的罪，来救赎我啊，这就是主耶稣的特点，他没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马内利从童女怀孕这一个750年前主耶稣降生750年前的预言，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预言的确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是从神来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不但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撒旦也为他做见证，鬼也为他做见证，神也为他做见证，使徒为他做见证，人也为他做见证，今天的基督徒也为他做见证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啊，请我们读新约，我们先读约翰福音 第一章第29节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啊，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。我们或者再读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读起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他的人前来对他近前来对他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。你看到没有？魔鬼在这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是试探他嘛。当然他就用这句话说：你若是神的儿子。魔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好，我们还读一处圣经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41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41节，又有好些人，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你是神的儿子。鬼呀、啊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把他们赶出来，那些鬼就在那儿喊：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也多次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5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5节，妇人说：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：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就告诉我们约翰给他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撒旦在那里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鬼在那里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也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路加福音啊第9章我们请翻过来，第34节读起。路加福音第9章34节说起，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朵云彩来盖遮盖他们，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。你看，这是神给他做见证了，神给他做见证。我所拣选的，那就是说神把他拣选出来，拣选出来，从什么地方把他拣选出来？神是从世人的里面第一个人，他是第一个人，他拣选他的第一个人。这个拣选我们不要弄错了，绝对不是说 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先选一个人出来，主耶稣就是那第一个人，这一个人是绝对顺服神的，第一个里面有神生命的第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人就叫做末后的亚当啊，末后的亚当。我想啊，这一个我们要读一书圣经，就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，四十五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：首先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你看到这里呀、啊，他就是末后的亚当，看到没有？都叫亚当，亚当就是人嘛，所以他就是神拣选的这个人。第一个人是神造的，第二个人是神把他拣选出来，啊，他是有神生命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就看见这里呀、啊，有很多的见证，在这里有为主耶稣说，不但是这样，我们还可以读使徒行传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。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你看到没有？现在要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，基督徒就在那里见证。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，最早就是那些使徒在那里见证啊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你看，我们在读第二章的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二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呢，请听我的话，曾借着拉撒勒的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、奇事、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证明出来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易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就将死的痛苦结束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，他复活了。第三十二节，这样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你看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啊，做见证。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，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，第五十五章二十六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，十五章约翰福音二十六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跑会士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二十七节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与我同在，圣灵也为他做见证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不只是他自己讲，好多人为他做见证。用人来讲，约翰为他做见证，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，我们今天也为主耶稣做见证。 神也为他做见证，圣灵为他做见证，撒旦为他做见证，鬼也为他做见证。好，就有这么多的见证。本来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的见证在圣经里就够了，这就不止两三个人的见证了。不但这些见证，主耶稣行的事就是见证，神迹奇事就是为他做见证。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他不能做这些事情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，主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这些神迹奇事为他做见证。还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复活为他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样看来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今天也有假基督出来了，假基督在美国不是有一个大卫吗？啊，他说他就是耶稣的儿子，结果他死了，没有复活。我们香港也有一个吗？不是原来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仪啊？啊啊，江丹仪啊，他说他死了三天要复活，他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复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信的主耶稣没有错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而且现在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圣灵就把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在那里在提醒我，在我们里面做工作。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因为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经过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也就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就做这个见证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，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读过了，他就叫以马内利，他叫以马内利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还要往下面读以赛亚书，我们读十一章，先读十一章。第一节读起，以赛亚书十一章书第一节读起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嘛，啊，耶和华灵住在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蒙悦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些不是有多个灵，不是有一个叫智慧的灵，有个叫聪明的灵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一个灵，这个灵有各方面的功能，啊，功能啊，方形啊，啊，我们要这样理会它了。这个灵既是有智慧的，也是有聪明的，也有谋略的，也有能力的，也有自私的，也有敬畏耶和华。你看，就是这个灵引到我们进到智慧里面去，啊，引到我们去敬畏神，引到我们有能力，引到我们有谋略，引到我们有知识。那么这个就是他从圣灵怀孕在他身上。这里告诉从耶西的本，耶西是谁啊？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啊是大卫的后裔，不是我们这么讲吗？是大卫的后裔。所以刚刚我们是说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现在我们又要证明一件事情，要证明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，因为是耶西的本嘛，所以耶西是大卫的后裔，我们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又要把新约马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第一节开始读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下来是他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弟兄， 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人，希斯人生亚南，亚南生亚米拿达，亚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从拿俄斯生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是耶西，看到没有？耶西的根，耶西的一条，耶西又生第六节大卫王。好，底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罗伯安生亚比亚，亚比亚生亚撒，亚撒生约沙法，约沙法生约兰，约兰生乌西亚，乌西亚生约坎，约坎生亚哈斯，亚哈斯生西西家，西西家生马拉西，马拉西生亚门，亚门生约西亚。北信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约格尼亚和他的弟兄。下面十二节，迁到巴比伦之后，约格尼亚生撒拉铁，撒拉铁生所罗巴伯，所罗巴伯生亚比玉，亚比玉生以利亚敬，以利亚敬生亚索，亚索生撒都，撒都生亚金，亚金生以利，以利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马旦，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你看啊，他是这样写啊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他绝对没有说就是耶稣的父亲，你看到没有？下面就说，那称为基督耶稣的耶稣是从谁生的？玛利亚生的，绝对不能说是从耶稣生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经里很有分寸。那么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，你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差不多有接近八百年了，他写的是接近八百年，也许780多年。你看圣灵在写这个时候是非常写清楚，一个字不能错。假如他写了雅各生第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约瑟就是耶稣的父亲，那就糟糕了，这个和圣经的完全不同了。你知道以赛亚书是以赛亚写的，马太福音是主耶稣的门徒税吏马太写的，两个写的没有矛盾啊，而且是一致的。你就看见圣灵写这个非常细心，所以他说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因为是从童女生的。你看这就写的很清楚了啊。那么这个家谱，主耶稣的这个家谱到十七节就这样告诉我们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44代，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44代。这个迁到巴比伦啊，就是这个国家灭亡了，以犹大国灭亡了，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，被尼布甲尼撒灭亡了，也有44代。从君子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44代，把它分成3个14代，等等我们回来讲。3个14代，你把三个14加起来是多少代？42代。好，啊，我们要记好这个数字啊。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有42代，啊，等等我们还要回来说这一件事情，这是非常有属灵的意义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家谱，在马太福音记载的。现在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3章，是主耶稣的第二个家谱。路加福音第3章第23节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。你看，不是说依神来看，依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。你看这里啊，这个家谱是倒说回去的，那个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说下来，他是从上面说下来，这里是倒起说上去的。你看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这就不对了，这个和马太福音啊就对照不起来了。马太福音说约瑟啊，没有说约瑟的父亲叫西里，这里怎么叫做西里？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下，这一个西里是谁的父亲呢？ 是玛利亚的父亲，是主耶稣的母亲的父亲，母亲的父亲，也就是说约瑟的外母外父，约瑟的外父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一个人啊喊我们的外父叫不叫父亲啊？当然叫父亲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喊我们太太的父亲叫父亲，喊我们太太的母亲叫母亲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瑟啊叫玛利亚的父亲就也叫父亲，所以从人看来他是西里的儿子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那么这里就一直往上面推，一直往上面推，推到什么地方呢？好好，我们再读第31节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买兰的儿子，买兰是马达的儿子，马达是拿丹的儿子，拿丹是大卫的儿子。你看又到大卫身上去了，但是这个不对了，拿丹是大卫的儿子，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啊，约瑟的父亲，约瑟的祖先是谁啊？所罗门啊，这个叫拿丹啊，这个没有错，因为我们说的是玛利亚的祖先，对不对？不是他约瑟的祖先啊。那么这里你一看啊，玛利亚的祖先也是大卫的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玛利亚的祖先就是大卫生了几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儿子的后代就是玛利亚，还有一个儿子的后代就是约瑟啊，就是约瑟。好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想我们要把旧约啊我们读一读，好不好？我们读，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一节，好，扫罗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，大卫的西伯人得了几个儿子。这里写的大卫得的儿子都是在西伯人得的儿子啊，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，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去，是在西伯伦啊，这是写到他的家谱啊，西伯伦的儿子。那么在圣经里头啊，告诉我们，从撒母耳记下第11章开始。大卫啊就到了耶路撒冷了啊，大卫就到了耶路撒冷了。所以当耶路撒冷，大卫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，他就又生了儿子了啊，又生了儿子了。那么这些儿子呢，就是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啊，在耶路撒冷所生的。好，那么这些儿子有哪一些人呢？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读一书的圣经啊，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历代志上啊，我们读历代志上，好，历代志上呢，我想我找一找啊，我们读哪一书圣经，因为有几处都提到了 他的儿子。第三章哈，或者我们用第三章也看一看，第三章历代之上。好的，第五节啊，第五节，不过这里用的名字不同一点。第三章第五节名字不同一点。第一节呢是希伯来生的这个儿子，就是刚刚我们讲。现在第五节啊，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利亚、索法、拿单、所罗门，这四个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苏亚生的。这个拔苏亚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拔示巴，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生的。那么我们再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啊，你翻过来啊，他这里这个名字不相同，他翻译的不同，实际上是一个人。第六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那里说的拔示巴，这个拔示巴就是现在历代之上的第三章的拔苏亚。所以这个拔苏亚就生了四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叫所罗门，就是约瑟的祖先，有一个儿子叫拿单，就是玛利亚的祖先。所以按照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说，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两条线都可以讲。一条线就是从所罗门来讲，就是约瑟，就是另外一条线就是从玛利亚来讲拿单。所以玛利亚和约瑟都是后代，但是如果我们更要清楚一点，那么这一个就是从玛利亚，从拿单了，因为他只从玛利亚得到一个身体，所以叫做童女怀孕身体。从他的家谱我们就看出来，主耶稣这个家谱我们就清楚。我们还要把这个创世纪啊，第一章，请我们或者我们先读，我们把第三章读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或者从十四节，我们先读从十四节开始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十四节，新旧约的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。这个人堕落以后，你看神怎么讲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圣树野兽更甚，你必用动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主耶稣是什么样的后裔啊？女人的后裔，这就很清楚，所以他一定是从女怀孕生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这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已经说好了，因为撒旦去引诱的是女人嘛，引诱夏娃嘛，所以属于神就在那里说，女人的后裔要和你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那么今天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是女人的后裔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和蛇的后裔啊是彼此为仇的，是彼此为仇，而且我们要伤他的头，主耶稣伤他的头啊，啊，头就是权柄的意思，主耶稣打碎了撒旦的权柄，撒旦就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呐、啊，脚跟是指的什么？就是说，就是后裔嘛，就是教会来讲，他要伤教会。这一个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，我们也证明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，主耶稣是耶西的一条拔出来，也就是耶西。不管是从玛利亚来讲，从约瑟来讲，他都是耶西的后裔啊。这个就是预言了，750年以前的预言， 告诉耶稣这个时候实现啊应验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想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的，还是回到以赛亚书来。也我们还继续看看，这里还有预言摆在那里。第九章，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站在他的肩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刚刚我们读的两处以赛亚书第七章和第十一章，是告诉我们那里预言以马内利，预言有个女人啊，童女怀孕生子，预言主耶稣一定是耶稣的后裔。这里就是说到他有一个国度了，这里说到他有一个国度，这个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要管理一个国度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第七节，他要治理他的国，他有一个国要治理。这一个国是什么国？这个国是什么国？那就是说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要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一个国，就在我们这个地上。不但要建立一个国，这个国叫做天国，马太福音里面叫做天国，天国在启示录里面叫做千年国，千年国有些人跟他叫千禧年，叫千年国。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启示录啊翻过来，我们读一读启示录。第二十章，第二十章第四节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这个原文它不有几个这两个字，它是宝座后面加了一个 A thrones， 那么就是很多的宝座了，不是只有几个。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魂，原文没有灵字，被斩者的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轭上或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你看，作王一千年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什么叫作王啊？没有一个国家你怎么能作王啊？当然你是在一个国里面作王啊，作王。那么使徒行传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十一章我们再读一读。十五节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启示录说错了，启示录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，
直到永永远远。
你看这个果在哪里啊？在世上，就在这个地上。这个地上主耶稣要来建立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主耶稣要在那里过王，这个国度要到永永远远，要建立一个国度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以赛亚书，就是政权要担在他的身上，他要坐在大卫的位上来治理他的国。神应许我们有一个千年国度要在这个地上，千年一个国度在这个地上，但是今天还没有到，当主耶稣一回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度在这个地上。那么很多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，来一同做完一千年。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说过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什么人将来和主耶稣可以一同做完一千年？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得胜者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你看那些没有拜兽像、没有受过他印记的这些人，这些人啊，都是得胜者，都是得胜者。那么这一个在以赛亚书里面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就提到了，对不对？他治理他的国，提到这一件事情。那么以赛亚书后面又提到新天新地，那跟这个国就不同了，不是一千年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一千年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把启示录啊第21章，请我们读一读。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这就是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新天新地，这个就在一千年国度以后了，一千年国度以后了，千年国度以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七节那里就说，那一千年完了，就是已经完了啊，一千年完了，完了才有后面的事。完了以后，你就看第十一节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，你就看见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。十二节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复活了，这个叫第二次的复活。第一次的复活，那就是给主耶稣一同做王的人复活，这一次又复活了，第二次复活。这些人就是什么？他们就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说什么？然后这些经过审判以后就有火符了，这叫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死把这个火符过了以后完了，我们就看见第21章开始了，那是新天新地啊，新天新地。那么新天新地，你看第五节，21章第五节，做宝座的时候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这个就是在我们以赛亚书啊告诉我们的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所以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一切，我们就看都在启示录里面都提到，而且成为实际了啊，都来到啊，都要出现了。或者我们再回过头来啊，把这个以赛亚书啊我们读一读。好，我们读我们读第62章。第七节，第62章的第七节。
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你看，在地上啊，要有耶路撒冷。再读第六十五章，十七节，看来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答应我说，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到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好，你看，这就造新天新地了，啊，也就是说了，耶路撒冷。我们再读第六十六章。第六十六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要造所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？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”这个不但有新天新地，还有一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再翻过来，我们还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。再从第一节读起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还也不再有了。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新耶路撒冷是新妇啊，装饰整齐了，要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：“看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。”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第五节，做宝座的时候看了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你要写上。第七节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子。好了，一看见这是一个新天新地了，重新有了。你也看见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生哪里，从天而降，降下来了。好了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说到什么叫做神的国，天国，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，那么我们请读一读这个马太福音啊，第十一章十二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主耶稣从这里来看，进天国不是要等主耶稣再来才有一千年国度，那个时候再进去，乃是说现在基督徒就可以进去。所以从施洗约翰到如今，就是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天国真的可以进去，而且是要努力进入。努力的意思啊，就是你要出代价就可以进天国。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意义太严错了。我们以为啊，主耶稣在地上，当时主在地上就做王，要成立一个国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天国是指的什么意思？我想国度的意思，天国的意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天国的意思就是天在这个国度里掌权，天的权力到这个国度里了，掌权了。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太福音第六章啊，我们读一读。第九节，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 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就有一个国啊，不过没有降临，看到没有？神已经有一个国，没有降临。那么在这个国里面，谁做王，谁掌权？那一定是神掌权了，神做王，不会是撒旦吗？那么这个国在哪里呀？这个国一定是在天上，他愿你的国降临吗？所以这里称我们的神啊，叫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现在还是听见很多基督徒祷告都是用的这个字，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实际上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概念改一改，好像我上次交通过没有，不知道在这里啊，要改一改这个概念。我们就要问一问，到底我们的父在天上呢，还是在地上呢，还是在哪里？当然我们一定说我们的神是在天上。那么现在啊，我就建议大家把这个概念改一下，因为要改这个概念，我们就要读一处圣经，先读一处圣经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三节读起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那么我们问问父到底在哪里？是在天上吗？在哪里啊？我跟你说，父也在天上，所以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父也在我们中间。父还在哪里啊？还在我们里面。你说那怎么办？据我们的想法，神要在天上就不能到地上来，你到地上来，天上就没有神了，就空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，在约翰福音他说，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啊，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啊，我们或者把它读一读，你可以画一条线在下面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那么我们就问了，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了，他是不是从天上降下来啊？他怎么说他又在人就在天上啊？这就有问题了。以我们想法，你从天上来了，你在地上了，你怎么又在天上啊？那等于今天一样的，我们在那里想神，我们是想神是坐在天上，把他的儿子就差遣在地上来，做完很多工作以后，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埋葬死了，又复活了。复活以后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坐在神的右边，又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去了，好像他是永远在天上。所以我们祷告是天上的父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还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神是灵啊，神是灵，不是我们这个肉身啊。我们这个肉身到了，坐飞机到了天上，坐在飞机里头，地上一定没有我这个人。这个是肉体吗？如果它是灵，就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再把以弗所书第一章，我们可以读一读。第二十三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神在哪里啊？神充满万有。你说他在天上也对，你说他在地上也对，你说他住在我们里面也对，因为他是灵啊，他是充满万有。所以你不一定要到你那个礼拜堂才见到神了，所以你在你家里祷告一样的意思，你走在路上祷告一样的看见神，因为他充满万有。 所以我们要把一个看见改变过来。但是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，你也可以祷告，你说他在天上也可以，那么你就说他离你太远了，在天上，是不是？那么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诗篇139篇说，我睡下我躺卧你都知道我啊，对不对？你右手在环绕我，神在啊，神是充满万有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，我就知道我说话的时候神知道我说的话，我要骗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可以骗人，但是我骗不过神啊，因为他充满万有嘛。如果神在天上，可能我把房子关紧一点他就看不见了，但是不行啊，不行的，神看见我，因为神是充满万有。好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教我们祷告，要神的国度要降临，要降到这个地上来。什么时候降下来？绝对不是说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这个国才降下来，那是现在就可以。所以马太福音11章就讲，现在就可以进啊，进国度现在就可以进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国度的意思就是神掌权，神在这个国度里头做王，神在这个国度里做王。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这个国，神在那里给他们有会幕，以后又有圣殿，里面有约柜，那就是说神住在他们中间，神在他们中间掌权。他们要神就给他们定了很多的典章律例要他们做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国是神掌权的。后来他们失败了，神就把这个国啊从他们夺去了，夺去了，要赐给能够结果子的百姓，所以以色列国失败。失败以后，神在地上就没有国了，没有国了嘛。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又提起这件事情，愿一个国降临，就是主耶稣来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这一个国就是指着基督徒，指着应该是指着教会，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是应该让主耶稣向神在我们里面来掌权。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国里面去，就是让主耶稣让神再来掌权。这个叫做天国的实际，我们现在就在实际里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让神在我身上掌权，这个就代表神的国降临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可以在我身上掌权，我又顺服神，我听神的话，这是天国的实际。当主耶稣第二次来，那就天国的实现了，千年国度来了，实现了，人人眼睛都可以看见。今天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这个国，我们只看到很多基督徒在一起，这是神在这个基督徒里面掌权，是我们属灵的感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里面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掌权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你里面就不平安，对不对？你里面没有喜乐，这叫什么？神没有掌权了吗？神要在你那掌权，叫管你啊，是不是要管理你啊？啊，管理你，你一顺服了，你就平安了，就喜乐了，这叫什么？神掌权了。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掌权，那就说你今天已经活在国度的实际的里面，实际虽然还没有实现，到主耶稣来就实现，这个就是天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应该活在这个天国的实际的里面，让神来掌权管理我，管理我。那么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是天国实现了，那我们这些得胜的人，我们就进到天国里面去，和主耶稣一同国王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等1000年结束以后，和神大宝座完了，还有一个新天新地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那是所有的基督徒最后的归属，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讲42这个字了啊，42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现在我们先要读读民数记第33章，
第一节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，旧约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按照军队在摩西亚人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，现在要记在以色列人走的路程。第五节，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，这是第一站，安营在苏果，这是第二站。好，我们不完全往后面读，那么我们请翻过来，或者我们读37节，从加里斯起行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的边界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40年5月1日，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了何尔山，就死在那里。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。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亚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，41节，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面读47节，从亚门迪比拉探营起行，安营在尼泊对面的亚巴林山里，从亚巴林山起行，安营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耶利河对面，这是马上要进迦南地了。那么这个摩亚平原是最后一站，你从第一站数到这一站，你回去慢慢数，正好42站，正好42站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42这个字啊，就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的路程，最后进到迦南去要经过的路程，一站一站的经过的路程。42，那么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，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主耶稣也经过这个路程，要42站，主耶稣经过到主耶稣。路加福音第三章也告诉我们42啊，我们把路加福音啊第三章请你翻过来，啊，我们从31节那里读，路加福音三章31节，米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，米利亚是买兰的儿子，31节，买兰是马达的儿子，马达是拿单的儿子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。你把这个拿单啊写一个一字，1、2、3、4的一字，那么你再把马达单写个二字，你就慢慢慢慢往上面写，当你写到约瑟的时候就是41，到主耶稣就是42，啊，一字就会去写，好不好，倒着回去写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啊，拿单是一字，马达他是二字，买兰就是三字，米利亚就是四字，看到没有，第四代啊，第四代，你再往上面一个一个写，最后你就看见到主耶稣42，所以42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属灵的机遇，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进到迦南，进到迦南去，我们属灵的站口一站一站要经过这些站口，这个站口里头42应该是说6×7 6×42，7这个数字我们说过是完全的数字，6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，6就是我们人要进到完全的里面去，这里有42个站口让我们去走。 42个单口让我们信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不是我今天得救以后一切都完了，一切都好了，不是这样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属灵经历要经过。你看以色列经过这些42战，有失败，也有得胜，有胜负，都有。那么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42战，你看看主耶稣家谱里面，这42代里面啊，有失败的人，也有犯罪的人，啊，也有顺服神的人，最后把主耶稣带来，把主耶稣带来，一样需要一个经历，因为主耶稣要成为人吗？没有这样经历。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基督徒要到完全的里面去，我这个人是需要有一段的路程的，不是这么快，必须有一个路程。当然我们属灵的意义是说42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说我天天在那里数今天是第1章，明天第2章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明属灵的经历到完全里面去，我这个人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，一个时代。所以啊，这个42就是代表这个意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感谢神，那么以赛亚书啊，在那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这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今天也能做见证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就信对了。很多人不认识这件事，这一个以赛亚书早就预言了他是神的儿子。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读，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，如果我们把别的先知书读了，那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读到这里，所以我们就要交通出来。第二个，主耶稣是耶西的后代，大卫的后裔，不但从约瑟这条路线来看是大卫的后裔，从玛利亚这个路线来看他也是大卫的后裔，就是撇开了约瑟不谈，所以他就不存在什么基因的问题、遗传的问题、罪性的问题，没有，他没有。这里就跟我告诉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？最后主耶稣要定他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在大祭司的面前，他们就问他，你到底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？他说我是神的儿子。你看，就是因为这个罪把他定十字架，他没有别的罪啊。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把他定十字架？大祭司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。今天如果我们处在这个情况，人家要把我们拿去枪毙，就问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，可能我们怕死吧，说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他就是神的儿子啊！他也知道，他说我来是要把我的命舍去，所以我们信的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千真万确。我们读到这个我们就更清楚，路没有错。好，最后主耶稣要在地上要建立这个国度，今天这个国就已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去，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去，天天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，让神在我们里面掌权。好，所以神不只是在天上，神也在我们里面，神是充满万有的，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向神祷告啊！我们要这样一个概念。所以主耶稣无论在哪里，有2、3个人奉我们的名，好，我们要这样来看，只要我们的心是奉主的名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主就一定与我们同在。好，这条路是一点都没有错，好吧？我想我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啊，因为我们读了以赛亚书啊，想有一点交通，好不好？等等我们还在这里用饭的时候还可以有点交通啊，好吧？好，现在我们有点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信的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恩典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用我们属灵的眼光来认识你，也从我们经历里面的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我们也是奉献在你面前的人，我们在你的手中的人，因此我们的主，我们把我们的余生都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把见证活出来，
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让人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掌权，你是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活在天国的世纪里面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借助你圣经上的话不断在那里提醒我们，不断在那里丰富我们，不断在那里鼓励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过来，请你纪念我们下一次的聚会，我们还要有一点交通，求你也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